好，第一篇经文是彼得前书三章九到十四节。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就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凡希望享受人生，要看见好日子的，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找并追求和睦。因为主的眼睛看顾一人，他的耳朵垂听他们的呼求，但主的脸敌对作恶的人。如果你们热心行善，有谁能害你们呢？就算你们要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恐吓，也不要畏惧。第二个经文是诗篇第一章。有福的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好讥笑人的座位。他喜爱的是耶和华的律法，他昼夜默诵的也是耶和华的律法。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总不枯干。他所做的一切尽都顺利，恶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好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在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在义人的团体中，罪人也这样，因为耶和华看顾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大家好，我就是 Tom， 我也会为今天带来大家今天这个讲道。我们开始之前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我们有这样一个如此生动的一幅图画，帮助我们确实能够来听你的话，和让我们的生命也按照这样来生活。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不知道你相信这个世界上，这个复杂的世界上面有一个简单的幸福生活的真谛吗？一个幸福成功的真谛，一个人生的终极的智慧。不知道听起来像不像，你感觉是不是地摊上面卖的那类成功的励志书的名字，是不是传销里面骗人的忽悠人的口号？可能任何经历过社会的人他都会质疑，在那么复杂的世界上面，哪有简单的答案？往往你涉世越深的话，我们就越不相信这个世界上面有这样简单的幸福的真谛和智慧。也许这会让我们想到，有些长辈会对那些比较理想主义的年轻人投去那样的目光，然后甚至可能就是因为你是一个基督徒，要坚持着圣经的原则，不会妥协和像他讲那样的变通，摇着头说，哎，这孩子太天真了，言下之意就是傻的。而今天讲到，我想要帮助大家看到诗篇一篇里面这样一个智慧，确实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终极的智慧，而且这绝对不是天真的和一厢情愿的，而是值得我们坚持，值得我们喜乐的。而这个智慧就是诗篇一篇第六节，因为耶和华看顾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也诗篇里面也用两幅对比的图画来向我们讲明这个终极的道理。在大纲上你会看到这两点，也就是我们会看到的这两幅不同的图画。所以诗篇一篇里面有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但是可能会让人觉得太过的简单和天真，但我们需要记得，受圣灵感动的编撰诗篇的作者，他肯定不是天真单纯的人。神的灵是洞悉世界的本质和一切的真相的，而诗篇也是信靠神的子民在这个堕落世界里面的经历 并不是一个躲在深山老林的庙里的谁领悟出来的不食人间烟火的智慧。如果你往诗篇的后面继续的看的话，你会发现在这后面的150首里面，神的子民已经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患难和罪，人的背叛，神的审判，被恶人的逼迫，这个世界里面的各样的复杂和黑暗，你肯定不会觉得诗篇是天真的。但这样一个宏大的诗篇的开始却是这么简单的一首诗。继续往后读，我们会发现诗人们会继续的来默想在开篇的诗篇一到二里面的终极的智慧，即使是他们是经历了一切的黑暗和罪恶，在这里的简单的道理依然是不变的，在各种的处境里面他们继续的相信和默想这个真理，知道这就是唯一最后能够站得住脚的终极的智慧。所以我们这个讲到的这个系列讲到叫做终极的智慧，人生二路。因为有两个选择摆在我面前，而这两个终极的智慧帮助我们做出选择，在任何的处境下面也确信我们已经做的选择。那让我们回到圣经的经文，第一点，一到三节，喜爱神律法的就有福。这世人首先告诉我们，一个真正有福的或者是真正幸福的人不是什么样的。所以幸福的人，有福的人有三步。第一节，有福的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好讥笑的人的座位。有福这个词可能有些年轻人我们会觉得有点乡土气息太浓，但其实这个词是很好的一个词。当一个人客观的外在的得到各种各样的好东西的时候，他是有福，他是受到祝福的。当然其实有福这个词可能也可以翻译成快乐。这样的福气不仅仅是一个客观的，而是也是主观的，不是一个身在福中不知福的，而是这样的福气会让他知道自己是被祝福的，他也一定是快乐的。而这样一个充满了祝福又快乐的人，他是一个远离罪恶的人，他不按照恶人的方式来思维，不被他们引导欺骗，不按他们的方式来行事为人，不和他们一起同流合污，他也不像他们一样蔑视神和神的话语。当然这里我们有可能开始疑问，那这些恶人，这些罪人，这些好讥笑的人是谁呢？当然我们需要用圣经的语境来理解圣经里面的词汇，特别是对于非基督朋友，我们特别高兴你可以加入到我们中间，今天这段经文可能也特别的可以帮助你来思考。当然我们脑海里面可能想到首先的是一些为非作歹的杀人放火，这些是那些罪人恶人，但是这里的范围其实要广得多。我们需要记得诗篇是写给信靠神的神的子民的，诗人并不需要要费力气来解释他们已经理解的圣经的世界观，他在这里所指的是不认识耶和华神的，不按照创造世界那一位的耶和华神的教导生活的人，换句话说就是神子民以外的人，或者是在神的子民当中其实不敬畏神的人。当然这个话题我们可以展得很开，我们也知道这样的定义可能会让非基督徒朋友们感到受到冒犯，因为毕竟没有人想被叫做罪人和恶人，但是这确实是圣经里面一个清楚的真理，这是神对不认识他不信靠他的人的定义。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其实即使我们表面上可能看起来不像是那些明显的恶贯满盈的人，但是我们也难逃成为这个上面提到的第三类好讥笑的不敬畏不顺服神的人。我们特别希望非基督朋友们可以用开放的心态来继续的听，因为毕竟这个信息对你也是至关重要的。当我们往继续往后看，看到诗篇32篇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这辆所提到的有福的人，他是一个 罪得到遮盖的人，是一个悔改并且得到神赦免的一个罪人。所有的基督徒也都是这样的，他们不是完美的毫无罪恶的人，他们不是能够居高临下来看待非基督徒，因为他们是罪被遮盖的罪。言归正传，我们接着来看，诗人又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有福的人是怎么样的。刚才是三步，这里是一喜爱。第二节，他喜爱的是耶和华的律法，他昼夜默诵的也是耶和华的律法。而把这个有福的人和恶人、罪人、好绩效的人区别开的，也就是这一点，他喜爱的是耶和华的律法。在他脑海里面的事情，不是计较、计算、嫉妒、贪婪，不是自私，不是暴力、残忍、麻木牧人，也不是小道消息、花边新闻，不是眼目的情欲，不是对帅哥美女淌口水，不是星座运程，不是大众心理学，不是权术、厚黑学、心灵鸡汤，也不是购物欲和对体重和外表的执着，也不是各种不敬畏神的哲学、思潮和主义，和各种世界上的谎言。并不是他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他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而是他真正喜爱的和随时在他脑海里的只是神的话语。他的思想模式不会和这个世界上不认识耶和华神的人一样，他不会用同样的动机视角，不会用同样的理想人生目的来驱动他的生活，他不会没有辨别的从众跟随世界的潮流，他不会同样的缺乏安全感，他不会同样的喝毒药来解决生命里面的饥渴。他脑海里面有的是耶和华的律法，就是神的话语，他的教导和命令，是一切真实的、庄重的、公正的、纯洁的、可爱的、生育好的美德和称颂，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他的圣经是随时打开的，在圣经没有打开的时候，他在夜里睡觉之前床上躺着的时候也是在思想神的话语，因为他已经把神的话语铭刻在自己的心上和记忆当中，神的话语时刻是在他的眼前嘴上和心上，因为他默想神的话，他记得神的圣洁、公义、罪的丑恶和可怕，更重要的是他记得在这个世界上神在做什么，神的计划是什么，他的基督会来审判和统治世界。知道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下周的诗篇的二篇我们会继续的思考这一点。而这个有福的人，他会面对所有事情的时候问自己，耶和华的话语是如何教导的，耶和华在这个世界上在做什么，他在任何的处境里面都愿意相信神的话语是可靠的，是比自己的经验和感受更能够反映现实的，比我自己更加的了解和认识我自己的。而这样一个有福的、幸福的打开圣经的人，他的结果是这样一幅图画。第三节，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总不枯干，他所做的一切尽都顺利。我虽然不是植物学家，我也知道树需要水才能活，而这个喜爱耶和华话语的人，这个有福的人，他的生命就如同一棵水分充足的果树一样，这并不是一个沙漠里面的荆棘，这是一个被人栽到苏格兰那一直下雨的高地的溪水旁边的一棵果树。这棵树是按时结果子，它能够活出它被创造的目的，它是有用的，它的生命是有意义的，它的叶子也不枯干。当然据我有限的知识，果树一般都是会因着季节变化而落叶的，当然除了热带水果以外。所以说，如果这棵树不是被这个溪水给超自然的给滋润，即使是在秋天也不落叶的话，那就是它是一棵茂盛的热带雨林里面的果树。 所以无论你脑海里面现在的画面是在苏格兰还是在西双版纳，这个图画都是一致的。这棵树毫不缺乏滋养生命的水，这棵树它拥有真正的生命，是滋润的，它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有果效的，是充满了祝福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所做的一切尽都顺利。当然，这样的一切的顺利一定不是在追求名利、健康、关系上面等等这些事情上面心想事成。耶和华的话语所赐的远远超过这些，他所做的和关心的一定是神在他话里面所启示的，他所关心的事情，神所关心的事情。而这个有福的人，他的幸福和成功是追求世界上这些事情的人无法得到的。让我们把这棵树的图画铭刻在我们的脑海里面，这是一个喜爱耶和华话语的信徒的生命的本质。用更加拟人的图画的话，就是我们想象这棵果树捧着打开的圣经，在溪水旁扎根，它昼夜默想，这是神的律法。它是有客观的福气的，它主观的也是真正的幸福和快乐。它有清洁的良心，它有真正的满足，它对未来有确信，它能够看清世界，因为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默想。就带我们到第二点，第二个图画，四到六节，但恶人必要灭亡。四节，恶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好像糠秕被风吹散。对于恶人，对于不热爱耶和华神律法的人，对于不信靠神，不按照他话语生活的人，光景却是截然相反的。这里是一个与之前溪水旁的果树相反的一个图画，这又是一个和农业生产有关的一个图画。当然我是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的，所以我需要研究之后确保我这里的这个比喻的理解是正确的。当然谷物能吃的颗粒外面会有，不能吃的外壳包着，然后这个东西就是叫做糠秕，这是需要去掉的。传统上把谷物和糠秕分开的这个劳动的过程叫做扬场，所以农民会把收割的谷物铲起来抛到空中之后，让风把糠秕和种子和那个谷物给分开，能吃的籽粒因为比较重就会落下来，而无用的糠秕因为是空壳就被风给吹走吹散。而这就是这篇经文里面的图画。当然现在这个过程已经被联合收割机里面的工序给替代了，所以我们可能现在也难以看到。当然在农场里面长大的武江牧师等会儿可以在我们讨论的时候来纠正我，如果我说的有什么不对，当然你也可以问他，也许他可以给你推荐哪个牌子的联合收割机比较好一些。当然我们知道糠秕被风一吹就散了，是没有生命的，它是没有根的，它是干枯的，是无用的。在溪水旁的果树却是充满了生命的，扎根的，稳固的，是滋润的，结出丰盛的果实，有用的。无论是险恶狡诈的、诡计多端的、有计谋的恶人，四处奔波的谋财害命的罪人，无论现在看起来有权有势欺压藐视神的百姓的，还是不相信创造审判世界的神的，对他嗤之以鼻的人，那些表面体体面面的好讥笑的人，其实本质上我们都是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按照自己看为对的方法来生活，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背逆神的，他不关心审判和创造世界的神的律法，他面对的是空虚的和枯萎的生命，如同捕风一般没有目的和意义的生命。恶人的生命就如同糠秕，当然我们这里没有真正的糠秕， 被风一吹就没了。这里我用落叶来代替，当然大家不用担心，这个东西我等会儿会来打扫的。而溪水旁的果树是在爱慕神话语的人的生命的一个图画，风中的康比却是悖逆神的恶人的生命的光景。这两幅图画神是想让我们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的。干枯的康比还是滋润的果树，当然这可能只能用手尴尬的比一下。但是你可能会问，这真的符合现实吗？这真的符合我们自己的体验吗？这难道不有点太天真了吗？把世界看得那么简单。我们对于世界的经验里面，我们常常可能会看到作恶的人，他们往往才是活得滋润的。那些谋财害命的人家财万贯，那些计算聪明的人飞黄腾达，那些随心所欲的人风流潇洒，那些不幸的人他们过得好像看起来真的挺自由的。西方自由主义的教导的生活方式看起来是特别的进步和满足的，你可以自由的和人发生性关系，实现自己的价值，没有什么约束，并且没有神，你似乎同样的可以过体面的充足的生活。而看起来好像信徒似乎顺服神才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受到限制的，不能像世界上的人一样八面玲珑灵活变通，并没有事事如意，相反还要被人嘲笑欺负，看作是傻的，甚至是可耻的，在这个世界上好像也占不到什么便宜。那我觉得可能首先需要插一句，我们对于智慧的理解可能往往是有偏差的，需要调整的。因为智慧这个事情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它不是一个科学的命题，它并不是一个在经验里面和体验里面我们找到一个反例就可以把它推翻的，而是在这个世界上一切之后还是真的普遍的终极的正确的。我觉得一方面我们需要不要去美化不幸的人的生活，作为基督徒要记得有多少人因为在赚了大钱之后家庭破碎，与人计较怀恨一辈子，充满了苦毒和仇恨。那些追求物质越来越多，得到的越来越多，但是发现他的贪婪永远是不够的，永远是希望更多的，他是被贪婪给完全的奴役的。在享乐酗酒追求自由的性生活之后，感到的是极端的孤独和空虚的。在伤害别人欺骗和背叛之后，良心受折磨，夜不能寐，追求空虚的哲学和主义，但是根本没有办法前后一致的生活。他追求美丽和健康，却无法逃避死亡的现实，想要做自己生命的上帝和主宰，但当人和事不顺意的时候，面对的是极大的焦虑、压力和折磨。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六章里面，他提醒基督徒，反问他们，那么你们在现今以为羞耻的事上，当时得了什么呢？不过是空虚，像康比一样的生活。我们不要怀念信主以前的生活，你在当时并没有得到什么。使徒保罗也说，我们从前也是无知、不顺服，受了迷惑，被各种私欲和逸乐所奴役，生活在恶毒和嫉妒之中，是可憎可恶的，并且互相仇视。不仅如此，之后还有更严重的后果。保罗也告诉我们，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另外一方面，我们需要知道，不敬畏神的人其实才是天真的，才是目光短浅的。 因为他们不仅没有现在生命的平安，他们更加忽略了生命的终点是审判。这一道理是神的子民已经知道和敬畏的，作者不用多来解释。第五节，因此在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在义人的团体中，罪人也必这样。因为审判的存在，即使是他们看起来有多么的滋润，但是本质上就是凋零的落叶。虽然看起来是好像还有些吸引力，但是最终是要面对死亡和审判，是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过的。无论他们是明目张胆的恶人、背逆神的人、体面的不信靠神的人，还是混在神的子民当中其实不信的人，当审判来到的时候，他们就像风中的糠秕一样，是站不住的。他们的风光、他们的嘲笑和逼迫都是暂时的，因为神公正的审判的存在，我们刚才学到的这终极的智慧就一定是正确的。而最后诗人也为我们总结这个终极的道理，第六节，因为耶和华看顾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这个世界上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义人的，也就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信靠他的人的道路，这条道路通向丰盛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有罪得赦免、丰盛的永生，即使在苦难当中也能平安喜乐。另一条道路是通向灭亡，忽视神的话语，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结局是今生的空虚和短暂，永世面对的是审判。这就是人生的二路。作为诗篇写成近3000年之后的我们，我们更加的清楚这一条道路的正确，更加的清楚耶稣基督他所带来的死里复活、罪得赦免、永恒的生命。他就是诗篇的作者们所盼望来拯救世界的那一位弥赛亚和基督。像我们之前已经提到，他已经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永流的泉源，直涌到永生。按照耶和华的律法的预言而相信耶稣基督的，就如溪水旁的果树得到他这个永恒的泉源的浇灌，得到丰盛的结果实的生命，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来选择这条道路，白白的得到这生命的水。而在座的非信徒朋友们，你愿意走哪一条道路呢？这个选择对于每个人都是真实的和至关重要，我们特别希望你可以认真的来探索、来思考，做出一个明智的决定。无论是诗篇里面所写的当时的神的子民，还是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都已经选择了这一条路，我们一直需要走下去，不然我们也不要去羡慕然后踏上那另外一条道路。中国有句话说叫大智若愚，而在诗篇一篇里面确实也是同样的，真正的智慧往往可能被人看作是愚蠢的。要有单纯相信的心，要喜爱神的律法，不走恶人的道路，这不是天真，这不是愚蠢，而是真正的智慧。这是圣经里面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智慧。无论处境是怎么样的，我们要知道这一道理绝对是不会改变的。我们需要勇敢地相信这一点，顺服神的话，把结果交给他。或许在这个时候我们心里面其实在说，这些大道理啊，说是这么说，但是你根本不理解我的处境。的确，很多时候我们的处境和感受会让我们怀疑这个道理。世界也教导我们不要去相信这一点，因为 世界把我们训练的老奸巨猾，我们对什么事情都是消极和批判的。让我们在相信这个真理之前，我们会找100个但是。往往我们的行为和态度也证明我们其实不相信这个诗篇这里的道理。我们更加相信自己和世界和魔鬼撒旦从伊甸园里面就已经开始向我们讲的谎言。他说你可以做神，你可以做自己的神来制定这个世界的规则，你可以来判断善恶。啊，神不想让你快乐，神故意的要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是枯燥乏味的，背叛他的生活是更精彩的。第三个，他不会真的让你死，审判啊，那东西是不存在的，是编造出来吓你的。我们容易用短浅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我们容易会觉得自己好像比神更加的有智慧，比那创造和设计我们的神更加的知道怎么样的生活是最好的，什么是真正的快乐。我们需要求神来赦免我们的骄傲和缺乏信心，而可能我们也不愿意付出代价来服从神话语里面真理，我们不觉得这个代价好像是值得的。我们需要记得走那另一条道路，看似是抄近道，看似是更舒服，但其实是走向灭亡的高速公路。我们如果放下我们已经有了永恒的生命的智慧，去捡这个世界灭亡的小聪明，这样付出的代价才是真正巨大的。在婚姻、恋爱、事业、情欲和生活的细节上面，这些事情上妥协，其实是让我们有可能放弃今生和来世的真正的祝福和快乐的。我觉得我可以用自己的经历来作证，这篇诗篇其实对我在曾经活得像世界的人一样的那样一个时候是一个极大的责备，但也是鼓励。我相信在座许多基督徒都可以同样的来作证，虽然付出代价，我们喜爱神的律法，按照他的方式来生活，好像是要付出代价，但是当我们重新走上正路之后，这样的生命我们是绝对不愿意和之前的生命来做交换的。当然最后我觉得我们也需要看到别人在走那条道路的时候对我们有欺压，对我们有嘲笑的时候，不需要恐惧和担心，不需要怀疑，因为他们的结局不过是被风所吹散的糠秕，纸老虎而已。让我们把这两幅画印在我们脑海里面，溪水当中的树，溪水旁的树和风中的糠秕。但我可能也学着 Henry 像他一样给大家布置一个作业，当我们在城市生活里面可能看不到糠秕，也许最接近的是公园里面或者路上的落叶的一些残渣，就像刚才我吹的这样，可能每次在看到落叶的残渣的时候，让我们记得和背诵这段经文，恶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好像糠秕被风吹散。当然你可以这个可选的作业是把它捡起来，也同样的吹散。同时我们也记得一个真正幸福的人，他就是一棵在溪水旁打开圣经的一棵树，他是昼夜默想耶和华的律法，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按照这样来生活，因为他的话语是带给我们生命、智慧、罪得赦免、永恒的盼望，这是让我们走义人的道路。这个道理是如此的简单又如此的美好，不管我们经历什么样的事情都是终极的真理。常常我想要是我们都能够单纯的相信多好。这个道理是终极的智慧，是让任何人都能得到的终极幸福的成功的智慧，因为耶和华看顾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看到这两幅图画，感谢你确实喜爱和遵守你的话语，确实是带给我们真正的滋润的结果，这样的丰盛的生命。主要确实帮助我们记得那另一条道路的结局是灭亡，如同风中的糠秕一样。主要帮助我们不要去羡慕，也帮助我们不要去因此而怀疑和惧怕。我们也求我们当中许多的可能还没有选择这真正生命的道路的朋友们，可以继续来探索，也同样走上这一条真正祝福的道路。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